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12号星期五，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响谈到中国的时候表示，如果美国不起行动起来，他们就会吃掉我们的午餐。他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副总统贺锦丽以及一组议员召开了有关基础设施投资问题的会议之前作出了这一番的讲话。因有可能接触到新冠病毒而进行隔离的运输部长布蒂吉格是远程参加了这次的会议，吃掉某人午餐是一种英语的表述，意味是抢走对方的生意或者是打败竞争的对手。拜登去年竞选总统的时候谈到美中竞争的时候，亦都曾经用过这种的表述，他当时曾经说中国会吃掉我们的午餐。星期四在白宫例行记者会上，白宫发言人沙奇被问到拜登是说这个被中国吃掉午餐的讲话是作出了解释。
I think it was a reflection on the fact that the president is clear-eyed.
沙奇表示，他认为这个反映了一个事实，总统对我们的所面临的挑战有着清醒的认识，这个就是和中国的战略竞争，为了在这场竞争当中取得最佳的地位，也就是需要在国内采取措施，包括让自己的劳动力更具竞争力，确保采取措施保护自己的技术，确保与伙伴以及盟友合作。所以这些过去几个星期战略的体验，其中包括确保在国内强化我们的做法，一直在谈加强自身的经济，加强劳动力，这样做才能够让自己在竞争当中处于实力地位，和合作伙伴以及盟友合作。在欧洲和地区盟友的所有对话当中，中国以及和中国的关系一直都是这些对话的关键部分，这个亦都是战略一部分。大家所看到的拜登总统在昨日五角大楼宣布的审议小组亦都体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的战略已经是展开，但是并不着急。我们的开始工作刚刚是三个星期的时间，团队在处理美中关系上面采取的是一种非常之战略性的方式。2月12号在中国农历新年的第一日，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声明，以损害中国国家利益为理由，禁止英国广播公司也就是 BBC 世界新闻台在中国境内落地。英国外相拉布表示，中方的做法是不可接受，只会损害中国的世界形象。中国广电总局在声明当中表示， BBC 世界新闻台涉华报道有关内容违反新闻应当的真实公正的要求，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破坏中国民族团结，不符合境外频道在中国境内的落地条件。英国外相拉布在他的推特账号上面发文说，指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对媒体及互联网自由实行了最严格的限制，这个最新举措只会损害中国在世界范围的声誉。 BBC 的一名女发言人对中国政府的宣布表示失望。 BBC 在声明当中说， BBC 是世界上最被信任的国际新闻广播台，他们是无所畏惧、无所偏好地报道全球的新闻，公正而且是不偏不倚。 BBC 的世界新闻台的主持以及记者哈基姆在推特上面说，中国政府这个决定和 BBC 对中国新疆人权议题以及新冠疫情处理问题的报道是有关。上个星期 BBC 报道了新疆维吾尔族妇女在再教育营当中遭大规模的性侵以及虐待，引起了全球强烈反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称报道是毫无依据地抹黑诋毁。在北京政府禁止英国广播公司 BBC 世界新闻台在中国境内落地之后，美国国务院星期四谴责有关的决定。国务院说，中国限制媒体以及平台在他们境内自由运行，而北京的领导者却是利用海外自由以及公开的新闻环境散播假消息，这个令人担忧。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星期四表示，新闻自由是一项重要的权利，美国谴责北京政府的这个举动。普赖斯说，他们是毫无疑问地谴责中国禁止英国广播公司 BBC 世界新闻台在中国境内落地，中国一直是全球管控最严、压迫最多、自由信息最少的地方，中国限制媒体以及是平台在他们境内自由运行，而北京的领导者却是利用海外自由以及公开的新闻环境散播消息，这个令人担忧。 美国政府星期四宣布对缅甸实行新的制裁，就在一个星期前，缅甸军方推翻了民选政府。美国财政部星期四表示，已经是对10名个人以及3个团体实行了制裁，这些人以及团体在推翻缅甸民选政府的行动当中发挥了领导作用。美国财政部的声明说，这些制裁并不针对缅甸人民，这些制裁是依据拜登总统当日较早的时候签署的一份行政命令实施。缅甸政府在2月1号推翻缅甸民选政府，促使到缅甸连续第5日爆发反对军事政变的广泛街头示威活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近日有媒体报道说，特朗普政府在卸任前提出的一项要求美国学校披露和孔子学院联系的政策规定，被拜登政府静静地下架。相关消息引致共和党人猛烈批评，指拜登废除了特朗普限制中国渗透美国校园的规定。白宫方面星期三说，有关撤回规定的指称是不实。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白宫一名发言人说，特朗普政府一开始就没有将规定提交到联邦公布，因为行政管理及预算局，也就是 OMB, 在特朗普政府期间从未完成对规定草案的审议。这个草案在就职当日仲留在行政管理及预算局的跨部门审议当中。这名发言又说，在就职当日，白宫幕僚长克莱恩同以往政府交接所做的类似，发布了一项冻结所有监管程序的备忘录。他说，冻结代表着这项规定从信息与监管事务办公室自动撤回，需要重新提交，撤回适用于所有在政权交接的时候并未有完成审议的其他规定。根据行政管理及预算局下属的信息与监管事务办公室网站，该机构在去年12月31号收到特朗普政府提交的一项有待审议的规定，名为要求接受学校和交流访问学者项目 SEVP 认证的学校披露与孔子学院及孔子课堂协议。网站信息显示，这个规定的审议过程在1月26号结束，结果状况是撤回。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今年1月初引述特朗普政府消息人士的报道说，建议当中的这项规定将要求美国的高等院校、中小学和幼儿园披露同中国孔子学院同孔子课堂的任何协议、合作关系或者财务交易往来。这个规定还适用于其他文化机构，包括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这个组织间接或直接得到中国政府的资助。报道说，如果学校未能够充分披露这些信息，将会被取消学生入交流访问学者项目的认证资格。学生和交流访问学者项目管理到美国读书和交流的外国学生的情况，招收留学生的美国学校需要通过这个项目系统为留学生申请和提供在美国停留的合法证明。中国共产党政府对美国教育系统的影响和渗透，最近几年来日益受到美国政界和情报界的警觉。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担任国务卿的冯佩奥曾经表示，孔子学院一直致力于推进北京的全球大外宣，并且对美国的校园进行渗透和恶意影响。特朗普政府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将孔子学院认定为隶属于中国政府的外国事团，限制国防部向设有孔子学院的院校提供资助。特朗普政府卸任之前提出的规定被撤回的消息引发了很多共和党人士的不满，他们认为拜登政府在中国议题上向北京服软。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佛罗里达州国会参议员鲁比奥在推特上说， FBI 已经发出警告，中国共产党利用孔子学院对美国学校进行渗透，但现在拜登就静鸡鸡撤回了特朗普政府要求学校和大学披露和这些中国政府影响力代理人合作关系的政策提案。而国会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加州国会众议员麦卡锡在他的推特上说，中国共产党令到一场大流行病全球扩散已经一年，拜登政府并没有在掩盖真相的问题上向他们问责，反而就向中国提供奖赏，准许他们宣传渗透进入我们的大学校园。而来自阿肯色州的国会共和党众议员克劳福德就发推文说，为什么拜登政府准许一个和中共直接有关的组织活跃于美国各个教育机构呢？中共从来都不是美国的朋友，对此视而不见，只会造成更多破坏。
拜登上个礼拜在他上任之后的首个外交政策演说当中，将中国称为美国的最严峻的竞争者。不过在包括孔子学院在内的很多具体政策层面，拜登政府还没有明确表态。部分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政界上下都对孔子学院持有怀疑态度，拜登政府不是太可能会放松对孔子学院的限制。美国传统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成斌较早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国会民主共和两党和行政部门的部分人士在孔子学院问题上有非常广泛的共识，认为孔子学院太过分了，确实对思想、研究、科学和学术自由构成威胁。而美国康乃尔大学的中国及亚太项目研究中心主任卡尔森教授说，美国很多院校，尤其是规模较小的院校，他们和孔子学院合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本身在教授中文上的资源和资金不足。他又认为，与其放松强硬合场，拜登政府会从其他方面着手处理这些问题。卡尔森说，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拜登政府会返回到重振教育政策，而不是对孔子学院的立场有所软化，或者这个是向高等教育注入更多的资源，尤其教授中文方面，以至去缓和对孔子学院问题的压力。根据美国全国学者协会的统计，自从2014年以来，全美国已经有55间大学和中小学关闭或者正在关闭校园里面的孔子学院。截至到今年1月为止，全美国仍然有63间孔子学院，其中有两间高等院校计划在今年关闭孔子学院。北京就坚持认为设立孔子学院的宗旨是普及中国文化知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上个礼拜在对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视频演说当中说，希望拜登政府取消关闭孔子学院等等那些他所指称的不得人心的政策措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最近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专访的时候说，他还未有机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他预计当两个人正式通话的时候将会有很多说话要讲。而拜登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三2月10号晚间是通话会谈，这个是自拜登在11月美国总统大选当中获胜以来双方首次通话。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在专访当中形容这位中国领导人是非常聪明、非常强硬，但是骨子里是没有民主。拜登表示，美中两国面临着极为激烈的竞争，但是不需要发生冲突。评论人士认为，美中领导人虽然未有直接通话，但是已经是通过各种的方式隔空较力。拜登为什么特别点名习近平强硬，也是缺乏民主？拜登和习近平通话还是需要几耐？目前还是美中双方为首脑通话各自亮出什么底牌？拜登对习近平的个人评价背后有何心意？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美中关系本来就复杂，拜登刚上任，美中都需要更多的整理以及准备，从而更好地进行第一次的对话。他认为拜登在美国国内政策上面否定特朗普的做法，但目前为止他并未有将特朗普对中国政府的强硬是否是定调。夏明表示，中美关系现时变得越来越复杂，所以这个不是短期或者是单边国家的考量，这个是盟国的考量，以美国为领导的西方盟国和中国在意识形态层面上面、战略上、经济的长期利益上面的一种较量，所以对于美国来讲，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当然也都不会轻易拿出一个现时明晰的方案。而另外一个原因是在于特朗普政府的很多政策以及做法已经给予了中美关系层层加码，现时他们知道在国内政策上面和很多重大的意见上面，拜登总统是否是否定特朗普总统，但是拜登总统未有将特朗普对中国政府的强硬是否定。这种情况下，如果他和习近平通话，习近平很大的一个期盼恐怕就是新潮将特朗普以前这几个关税和技术制裁、知识产权的冲突是撤走， 拜登唔愿意喺呢个时候让习近平有过高嘅期望，再给予佢带嚟失望。拜登亦都系冇系意愿想改变呢啲。第三，中美关系涉及到嘅利益冲突危险系咁大，拜登系建制派人物，佢会通过制度系统嚟包括决策、构机构、思想库等多方面嘅考虑，佢会走出佢嘅下一步棋。美国维克森林大学政治及国际研究学系教授李伟钦认为，拜登对习近平的个人评价，比如是非常聪明、非常强硬、骨子里缺乏民主，这样的讲法是有备而来。李伟钦说，君无戏言，出口亦都是代表着整个国家，如果讲到话非常聪明，当然有些有恭维的意思，但是亦都有些意涵，就是说请你是要作出明智的决定，因为他们都是两个强国，至于讲非常强硬，当然也是因为国内消费的意味，意思就是说美国因为在特朗普的时候将整个局势搞得非常强硬，在新潮上来的时候当然也都要迎合前朝的一些做法，因为不可能马上是将它改变，而且美国至少在现阶段国内这种分裂的局势，特朗普事实上还有他的支持者在内，所以有应付国内的味道。同时亦都信出一个信息，就是你非常强硬，但是他亦都是可能更加强硬，虽然下一句他讲的是有民主价值观的选择，但是两方面的价值观当然选择不一样，意思就是以价值观为选择的外交政策，同时要配上非常强硬的说话，当然有现实主义的味道，这个就是说你强我亦都强，就看看怎样玩这个的游戏，这个游戏的规则到底是要怎样才搞出来，就是一些互相的味道。哈明指出，拜登总统在专访当中传递出美国政府已经是对习近平的政治性格是非常清楚，紧接下来美国政府的对外交政策是一个长期的战略，着眼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范围内的专制势力的阵营，这个令到大家起到持续几十年的冷战。哈明表示，美国政府和特朗普有一些区别，就是在于是美国政府亦都意识到习近平个人的重要性，但是习近平个人亦都不是一成不变，他确实是很难是变，他是没有民主的基因，但是习近平亦都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为了他自己的政治生存，为了他权力的利益，他亦都会受到周边的同事、党内还有整个中国政治经济大格局的变化，所以可以看到拜登总统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着眼于长期的打算，对于中国的政策不是说一届政府两届政府的问题，他是着眼于如果习近平上得几远，他们亦都应该是上得几远，习近平现时上到的2049，现时美国基本上一个战略考量就是超越两党，超越每一届政府的短期变化，而形成美国的一个长期战略。这个长期战略就不单只是要着重于习近平，同时要着重于整个美国制度以及美国盟国和中国代表的一个专制势力，要挑战国际秩序，要挑战美国的根本的价值观，要和美国进行一个意识形态的较量。所以这个是一个长期之战。这个长期之战放在时间上长期考虑，就好像冷战。大家是可以看到铁幕演说之后，海南的长电发文之后，直到90年代苏美解体的争霸才有一个结局。今天也都同样，以前美国拜登总统这些的包括长电文，可恐怕他是20年30年后看到两种制度最后的一个缩影。维克森林大学政治与国际研究学系教授李伟钦认为，北京在拜登以及习近平通话这个议题上面表现得气定神闲，等若应若，认为解铃还需系铃人，但是如果想让系铃人美国将铃铛系解下，亦都需要中国的态度有所主动缓和。李慧欣表示，这个是中国的看法，但是从美国的角度，如果说解铃还需系铃人，铃铛挂在哪一处，当然是美国有意或者无意挂在哪一处，比如人权问题、新疆问题、香港、台湾问题，很多的议题至少在这方面要有些友善的表示或者是改善， 比如话喺台湾问题、香港问题方面需要缓一下，退回去。美国知道如果中国有意愿，至少做到有程度嘅谅解同埋合作，咁样嘅解铃还需系铃人，系铃人先至可以将铃系攞落嚟，或者话至少唔会将铃声摇得咁大。整个嘅议题返回到拜登所讲嘅价值观嘅外交政策上面，呢一方面北京多多少少必须要有所回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华盛顿报道。
白宫在星期三说，正在对中国短视频应用 TikTok 可能构成的安全风险进行审议，但同时强调对于要求出售 TikTok 的计划，拜登政府并没有采取新的积极主动的步骤。是不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华尔街日报》星期三较早时候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话，在拜登政府对特朗普时期的政策措施进行广泛审议之时，要求将 TikTok 美国业务出售给包括甲骨文和沃尔玛在内的美国投资团体的计划被无限期搁置。白宫发言人沙奇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相关问题时说，认为拜登政府采取了新的积极主动步骤是不正确的。他说关于 TikTok 涉及两个不同的程序，一个是法庭的，另一个是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的。他说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的程序非常严格，正在进行当中。沙奇表示拜登政府正在全面评估包括 TikTok 在内的中国应用程序对美国数据构成的风险，并将以果断和有效的方式予以应对，但他未有给出具体的时间表。去年特朗普总统以保护美国国家安全和美国用户数据安全为由，针对 TikTok 颁布两项行政命令。第一项行政命令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禁止美国应用商店提供 TikTok 的下载和更新。该命令在法院遭到挑战，已经被全面叫停。美国政府随后提出上诉，相关诉讼仍在继续。在星期三，美国司法部请求联邦上诉巡回法院暂停审理这一宗案件，为期60日。司法部在提交给法庭的动议中说，商务部计划对禁令做出全面的评估，有确定行政令中所描述的国家安全威胁是否继续为这些禁令提供正当理由。该案的一场法庭口头辩论原定在星期四进行。特朗普发布的另一项行政命令要求 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剝離 TikTok 在美國的資產。這一項行政令發布幾日之後，海外投資委員會正式要求字節跳動剝離相關資產， TikTok 向法院提告，要求法院廢止該命令。這一場訴訟仍然繼續當中。字節跳動和 TikTok 在發起司法挑戰的同時，都在美國政府磋商出售 TikTok 美國業務的相關事宜。字节跳动当时提出的方案包括成立一个全新的商业实体，由美国甲骨文、沃尔玛和字节跳动的现有美国投资者持有，负责处理美国 TikTok 的使用者信息和内容审核。华尔街日报星期三援引消息人士话讲，字节跳动的代表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之间的磋商目前仍在继续，这些讨论围绕数据安全以及怎样去防止 TikTok 蒐集美国用户数据被中国政府取得，但是不会很快做出决定。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讲，在拜登新政府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进行全面评估之际，甲骨文和沃尔玛收购 TikTok 方案或重要面临好几个月的审核。华尔街日报援引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何恩的话讲，我们计划制定一个全面的方案来保证美国数据安全，解决我们面临的各种威胁，其中包括了中国应用和其他在美营运软件构成的风险。去年11月，特朗普政府将字节跳动剥离在美国的资产的最后限期分别延长过15日和7日，但是在12月决定不再延长，不过表示谈判仍然会继续下去。TikTok、沃尔玛和甲骨文目前都未对最新发展置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来自新泽西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梅乱德兹和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共同呼吁亚马逊公司首席执行官贝索斯详细说明他的公司与中国大华科技的交易。这间公司据报道研制了人脸识别的软件，用来向中国当局举报维吾尔穆斯林，助长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的镇压。美国政府已经将中国政府针对维吾尔人的镇压定性为种族灭绝。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大华技术据报道研制了人脸识别软件，用来为中国当局侦测和报告维吾尔穆斯林。两位议员都认为这间公司助长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和其他反人类罪。两位参议员写到，这些报道极其令人不安，并显示中国当局针对维吾尔部署的全面监控系统就好像我们担心的这样那么恶劣，甚至可能更为恶劣。他们提到这种软件有令人不安的功能，包括就维吾尔人发出实时警报，将具有某种面部特征的人立即报告给中国安全部队。这两位参议员仲对贝索斯在同这间中国公司谈判并签署$10,000,000协议时，是否意识到大华被列入美国商务部实体名单，以及亚马逊在决定与践踏人权的实体终止业务关系时有什么标准提出了问题。虽然从大华购买设备并没有违法，但他却是对你作为亚马逊行政总裁提出了问题。梅伦德斯托白卢比奥仲说，如果针对大华的指控属实，那将意味着亚马逊有意忽视美国政府的指导，并从被列入实体名单而且参与中国针对维吾尔暴行的公司购买了设备。2019年10月，美国政府将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及新疆公安厅等28个中国实体列入了商务部实体清单，原因是这些实体参与了针对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打压。在未经美国政府批准情况下被列入这份黑名单的机构或者公司不得与美国公司交易。去年4月，路透社报道说，亚马逊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从被列入美国商务部实体名单的大华购买了热像仪，交易价值近$10,000,000。这批设备被用于测量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坚持工作的员工的体温。这个消息引起了维吾尔活动人士的不满和美国议员的批评。亚马逊当时未有就从大华购买设备置评，但表示该公司硬件符合国家州和地方法律，而检测体温是为了支持我们的雇员的健康与安全。他们在我们的社区继续提供关键服务。去年11月，美国视频监视信息公司 IPVM 发布一段视频报告，表示他们发现了浙江人工智能公司大华的一种产品的编码当中有专为维吾尔人制定的术语，讲明他们的视频监控软件具有针对维吾尔人面孔特征的人面识别功能。今年1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离任之前将中国政府针对维吾尔人的镇压定性为种族灭绝。拜登新政府的国务卿布林肯已经肯定认同了这个指控。总部在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的亚马逊公司由贝索斯创立于1994年，这间由网络销售起步的公司已经发展成为集云电脑、杂货、电器和娱乐等各项业务为一身的国际电商公司。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亚马逊的业务得到蓬勃发展。亚马逊公司这个月较早时候宣布，57岁的亿万富翁贝索斯将会辞去亚马逊行政总裁的职务，他将会保留回执行董事长的职务。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在美国据报正为四方安全对话高峰会进行准备之际，一个澳大利亚的智库呼吁他们的国家的决策者尽一切努力理解台湾未解决政治地位一事的复杂性，因为它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可能为此发生军事冲突的议题。一旦战争爆发，华盛顿会将澳大利亚的参与视为理所当然，坎培拉必须决定自己将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日本共同社在星期日的报道，在中国的地区影响力日益增加的时候，美国已经向日本、印度以及澳大利亚提议举行四方安全对话峰会。能否顺利举办将会取决于印度的态度，因为一直以来印度对四方对话的立场都非常之谨慎，它是一个四个成员当中唯一一个和中国是有共同边界的国家。根据白宫的声明，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和印度总统莫迪通话，两人都同意继续密切合作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包括支持航行的自由行动、领土完整，以及通过四方对话的机制建立一个吸引更加强大的地区安全机制。国务院表示，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同印度外长通话，双方都期待扩大地区的合作，包括通过四方对话应对新冠疫情以及为气候变化的挑战。对于四方对话峰会是否正在筹备当中的问题，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他这个时候还未有事可以宣布，但是美国视四方会谈为一个具有重要潜能的机制，因此亦都会以此为基础深化同伙伴的合作，包括传统的海洋安全领域，而另外亦都包括新冠疫情、气候变化以及民主韧性等议题。普赖斯并针对印度和中国的边界争议表示，美国非常关注北京正在试图恐吓对于邻国的作为，美国将会同盟友站在一起，推进彼此在印太地区的共同繁荣、安全和价值。在这个峰会举行之前，一个澳大利亚的智库亦都建议澳大利亚和他的盟友充分讨论如何应对台湾变局的问题，因为中国正在是运用各种非战争手段迫使台湾同日，一旦发生冲突，坎培拉必须决定他将来采取哪一种的行动和立场。为什么澳大利亚应该是关注日益加剧的台海紧张，就是澳大利亚智库中国事务在一个政策简报当中提出的问题。该个智库的创办人雅各布森在星期二发布的最新简报当中表示，有很多的理由澳大利亚必须要关心这个议题，例如一旦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对台湾的控制之后，东亚战略平衡将会急剧改变，人民解放军不会再受限于第一岛链，反而取得在西太平洋投送军力的能力，这个将会改变美国在这个地区的防卫态势，不利于澳大利亚的战略环境，其他还包括台湾的民主自由社会对地区贸易以及半导体供应的影响等等，都是澳大利亚必须要关注的发展。虽然北京经常威胁对台动武，但是雅各布森认为致命性的战争并不是习近平可能采取的同一途径，虽然军事冲突亦都不能够被排除，但是它的可能性是很低。他说澳大利亚必须要注意台海紧张升级，并且为另外一个更可能的假想情况做准备，另外就是北京以长时间以及密集的行动运用只差战争的所有手段来迫使台湾领导人展开谈判。雅各布森说，这些只差战争的所有手段涉及到对台湾逐步施加胁迫，以及造成台湾社会不稳，迫使到他接受统一协商。北京可能使用的手段包括经济施压或者是封锁、网络攻击、颠覆行动、暗杀，以及是有限的使用武力。拜登政府上任之后多次针对北京对台湾的胁迫公开表达，敦促中国停止施压，并且同台湾民选领导人的对话，并且强调美国对台湾坚如磐石的承诺。在行动上，拜登政府亦都在2月4号派美国导弹驱逐舰麦凯恩号通过台湾海峡，延续奥巴马以及特朗普等前任政府的做法，这个亦都是拜登政府上台之后的第一次台海自由航行任务。之前澳大利亚亦都曾经加入了美国的自由航行行列，在2018年9月以皇家海军墨尔本号军舰穿越台湾海峡。在拜登政府强调将加强同印太地区盟友合作，以多边方式抗衡中国行为形态之后，地区国家如何看待美国对台湾坚如磐石的承诺，以及是是否加入美国的自由航行行动，美国将在上个星期的乔治华盛顿大学一场关系台湾和印太地区的视讯讨论当中发问与会专家有关的问题。乔治华盛顿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奥拉帕尼说，他知道印度一直都不愿意参与这种自由航行的行动，但这个和地区国家对美国支持台湾的政策是赋予多大的重要性，以及这个因素是否影响美国支持台湾的程度是有关。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与国际事务教授望月表示，他支持美国军舰在任何国际法允许的地方自由航行，他们亦都应该是在例行性的基础上执行这种任务，但是他个人反对将自由航行当作为是直面的对决行为，因为这个只是会加剧紧张。全球台湾研究中心研究员张以维表示，拜登上任之后同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通话，双方表明对澳新美条约的承诺， 莫里森亦都支持美国在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不过他认为正在是承受中国贸易报复的澳大利亚亦都会希望拜登对中国采取较不对抗的做法，这个将会减轻澳大利亚的压力，因为同中国的贸易对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极为重要。张以为话，同澳大利亚相比较，新西兰的弹性可能比较多。他曾经在新疆以及香港议题上面采取与他澳大利亚相同的立场，亦都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只是近来新西兰的弹性亦都越来越少。中国的策略是分化这两个国家。新西兰正在视察澳大利亚承受中国压力的情况。他认为澳新美之间的同盟关系必须要进一步加强，因为中国已经深入了渗透到新西兰，为美国对地区立场的延续性以及一致性制造了裂缝。他说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报复不单止是针对澳大利亚，他亦都要对美国在地区的盟友，比如是日本、印度发出信号，说如果你选择同美国站在一起，经常在这批评中国，试图围堵中国，这个是有后果。张以为表示，中国这种做法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过去多年以来澳大利亚的经济对中国依赖增加，中国市场占它的出口三成，因此北京对坎培拉的报复对它的经济是一大打击。无论拜登上台之后的政策走向如何，澳大利亚其实都陷于两大强权之一间，对其他的国家的利益而言，最好的情况是美中两国能够解决他们的分歧，否则就只是美国要求澳大利亚表态，或者是澳大利亚加入美国的阵营，例如在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都会增加澳大利亚面对中国的压力风险。在中国事务的版报当中，雅各布森提到了各种北京可能对台湾进行的指差战争的所有手段，当中最激烈的阶段的北京加大信息活动，并且发动一系列旨在干扰并且切断台湾电力以及通讯系统的复杂网络攻击。而在这种攻击的同时，解放军则是展开密集的演习，中国军力亦都驶入台湾附近的水域，或者是在实弹演习当中有导弹对着台湾的方向发射，这个或者是其中一枚偏离轨道导致平民伤亡。他说上述这些假想情况都会使到美国以及其他的地区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在内非常之难以抗衡，因为其中没有任何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个别行动有理由引发军事回应，但是这些行动集合起来却能够使到北京得以实现他的目标，这个亦都是他一直以来在南中国海采取的方法。雅各布森表示，有无数棘手的情况是需要快速政策的回应，例如一旦北京切断台湾通讯网络的电力的时候，坎培拉应该是采取哪一种的立场，澳大利亚是否会是禁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铁矿，坎培拉必须决定台湾作为一个独立实体的重要性，他是否愿意承受比现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他的更大的报复。由于中国有极大的可能使用这种指差战争的所有手段，雅各布森认为澳大利亚和美国新西兰的澳新美安全条约当中亦都必须要纳入新的思维来应对可能发展。对于特定的假想情况，澳大利亚亦都应该和其他的盟友讨论可能的回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中国共产党即将在2022年秋天召开第20届全国代表大会，届时要登场的政治大戏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留任，他的第三个任期将会正式打破自从毛泽东以来中国国家主席做满两届十年就卸任的惯例。下面是记者王丽玲在台北报道。
据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引述多名观察人士说，中共已经启动二十大的筹备工作，而习近平亦已经开始他后续的权力布局。当中中共中央纪委等机关趁着今年部分地方政府领导班子换届的时机，在一月份发布了十个严禁的通知，就是习近平开始布局权力的一个例子。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部分观察人士认为，十禁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要帮助习近平立威，巩固习核心的地位，并且为他的无限期任期消除杂音。
不過他們亦認為這個十態禁令其實意外地打了習近平一巴，因為每一條高階地方官員的紀律禁令其實亦衝住習近平而來，而且暴露出中共地方幹部的腐敗是普遍存在的現象。據人民網星期三的報導說，中共中央紀委機關、中共中央組織部、國家監察委員會在1月份聯合印發了關於嚴肅換屆紀律加強換屆風氣監督的通知，當中關於地方領導班子的換屆紀律方面名列了10個嚴禁，包括是嚴禁結黨私營、嚴禁拉票賄選、嚴禁買官賣官、嚴禁跑官要官、嚴禁個人說了算、嚴禁說情打招呼、嚴禁違規用人、嚴禁跑風漏氣、嚴禁弄虛作假，以及嚴禁干擾換屆。針對十禁，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客座教授林和立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中共自從去年年底以來就有類似黨員紀律、工作態度和集核心看齊等等相關宣傳指示，而今年一開年就發布了十禁，他們認為和習近平在明年二十大的權力佈局有關。他說，
我看是要进一步巩固习近平的实力吧，因为2020年二十大，一般北京的干部都觉得。
林和立认为他要看的是进一步巩固习近平的实力，因为2022年的二十大，一般北京的干部都觉得习近平会留得下来，虽然他已经到了明年就做满了10年。但是習近平等於是黨的高層的中心核心，所以他不會退下來。但是習近平亦怕有部分幹部批評他，就是說因為自從鄧小平改革之後，鄧小平主張要建立健全的制度，不要搞個人化人治，制度比人重要。但是習近平就覺得他是終身的核心，所以假如他健康許可的話，他可能會多做5年、10至10年，到2032年二十一屆的黨大會，所以他的規矩和其他中共黨內的紀律方面主要是鞏固這個習核心的地位。2018年中國人大完成修憲，取消了國家主席只能夠連任一次，即是兩屆10年的限制，亦即是说习近平要继续连任已经没有法律障碍，但是能不能够完全消除党内政敌的反对杂音，令他可以风光展开第三个任期，这个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要在二十大召开前营造的气氛。观察人士说，习近平在党内的权力稳固，国内和国际环境亦对他有利，继续连任应该不成问题，但是在二十大召开之前仍要严防反对声浪或者势力集结。
习虽然有不少政敌，可是他的政敌目前没有一个派系或者个人有实力去挑战习的权力。
林和立说，习近平虽然有不少政敌，但是他的政敌目前并没有一个派系或者个人有实力去挑战习近平的权力，例如说以前的上海帮或者是共青团派，现在的实力都不够去挑战习近平。習近平對於找緊權力是很成功的，而且他培植了他個人的習家軍，在黨政和軍隊方面都是已經佔有重要的位置，所以習近平雖然敵人不少，但是現在看不出有誰有實力去公開挑戰他。林和立說，習近平自從2013年主政以來，前五年雷厲風行地打貪反腐，打去了好似周永康幾隻大老虎，一方面整顿党内纪律，但更加重要的就是打去了党内对他构成威胁的政敌，去巩固权力。习近平的第二任以来，安于权势的习近平似乎放松了反腐的力度，但最近半年又捉了不少贪官，重新强化掌控的味道依然浓厚。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荣誉教授赵春山亦认为，利用打贪立威一直是习近平的治理风格。但他说，针对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脱贫成效以至来自新冠疫情的冲击，习近平去年其实招致了不少的批评，尤其来自海外华人的不满。所以近期中共不理是从思想管控到公共舆论的管控都有紧缩的趋势。赵春山认为，十禁的颁布形式是寒蝉效应，有助于巩固习近平的权力和消除杂音。他说，
借这个来啊，其他人就算对他有政策上有不同的意见，或是对他呢要继续做下去有。
赵春山话借呢个十禁去令到其他人，就算政治上对习近平有不同嘅意见，或者要对习近平继续做落去有不同嘅意见，但因为呢个情况，或者心里面就要谂，我犯咗呢十几个戒条嘅其中几条，咁呢一方面我就开始要闭口啦，因为会有寒蝉效应。赵春山认为习近平的权力相对稳固，今年国内外环境对他有利，包括中国去年已经加入了由东南亚国家联盟十国所发起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亦已经签署了中欧投资协定，所以到明年之前，习近平只要管好疫情和经济，连任应该有望。他说唯一能够对习近平连任带来变数的只有美中关系，不过美国新任总统拜登忙于内政，仍然塑造紧中国政策，所以令到中国头痛的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落台，而美中关系短期内亦仲未有激烈交锋。赵春山认为这个情势发展对习近平有利。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中国研究所所长曾瑞生亦同意，现在看不出有些什么可以阻止到习近平连任的障碍，但是亦不代表中共党内完全没有不满或者反习的声浪。
Passive resistance 基本上一定有了，党希望可以引导你不要去想这样的错误的思想。
曾若生对美国之音说，消极抗拒基本上一定有，党希望可以引导你不要去想这种错误的反习思想，但是现在这个年头不是毛泽东的时代，不能够完全不令到你想，但是你想了你不讲，那就可以了。曾若生说，中共或者可以准许反习的念头，但是绝对不会容忍有人带头出声。曾若生说，只要不出声，内部反对力量就不会集结，甚至形成派系，中共就可以营造全党上下都拥护习近平的气氛。虽然十禁代表着习近平的权力布局，但是政论家陈破空日前透过他的 YouTube 政论节目指出，爬梳十禁之后，他发现了每一条禁令都充满讽刺和黑色幽默，因为条条都剑指习近平。陈破空说，不理是结党营私、个人说了算、嗲坏跑官要官、违规用人等等，习近平同以他作为核心的中共高层都是最典型的代表。尤其是他认为最大的讽刺是第十条的严禁干扰换届，因为习近平要争取第三任，就是干扰换届的最大罪人吗？陈波空又开玩笑说，如果要认真执行这个十大禁令，最先要被归入笼里面的应该是习近平同他的权力。陈波空还直接指中国的党媒官媒在中共的操控之下弄虚作假和跑风漏气，亦即是泄露换届人事安排等机密，亦时有违反禁令之处。陈波空说，严禁拉票贿选的禁令容易造成外界认知中国有全民普选的民主假象，但他又说，其实中国只有指定人选的小圈子、鸟笼式和走过场的选举，根本就不是民主式的选举，而且贿选歪风还非常盛行。除了刮了习近平一巴，多名观察人士还说，中共针对党内国内的不正之风提出了十禁，正正是说明出腐败是上至中央下至各省级地方领导干部当中普遍存在。一名愿意透露声明的异议人士对美国之音说，这个很明显，中共自己讲的事情都是很明显反滥的现象，所以他才拎出来强调要严禁，如果没有发生这些事就不需要严禁了。虽然无法觉知中国地方政府的腐败程度，但是台北淡江大学的赵春山教授和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曾若生教授亦同意，无风不起浪，事出必有因。
现在要发出这样的通知，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曾若生说，现在要发出这个通知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党中央如果觉得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的话，就不用出这个指示。香港中文大学的林和立教授就认为，中共的反腐风气一直存在，他说在一党专政的前提之下，贪腐问题和拉帮结派等事情是很难避免，亦因为没有选举的监督，所以从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时代，这些腐败现象都无法通过正规的制度去根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俄罗斯、中国和伊朗很快将会再次举行海上联合军演，演习地点位于印度洋北部。有分析认为，当俄中两国和一些西方国家持续军事对抗之际，这次的三国军演会被利用从事政治宣传炒作和向对手释放信号。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驻伊朗大使德扎加里扬2月8号表示，俄罗斯和中国以及系伊朗三国海军将会在月中旬在印度洋北部地区再次举行三国联合海上演习。他说将会演练海上救生、三国海军相互协调配合以及是以保护海上航行安全。俄罗斯、中国和伊朗海军2019年12月未曾首次举行过三国联合海上演习，当时的演习地点同样是在印度洋的北部亚曼湾附近。俄罗斯大使德扎加里扬并未有是进一步透露马上将举行的这次三国联合海上演习的兵力规模。上一次的三国联合海上演习的时候，俄罗斯和中国分别是出动了规模不大、由战舰以及是海上补给舰所组成的分舰队是参加。俄罗斯军舰当时来自于是战力较小的波罗的海舰队。俄罗斯和中国以及伊朗仅是在一年之后再次举行第二次的海上联合军演，正值是国际局势在这一年当中又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联合国对伊朗武器禁运在去年10月下旬终止之后，俄罗斯和伊朗、中国以及是伊朗在军火交易领域未来如何互动，俄罗斯、中国是否会利用这一次的军演机会借机会向伊朗推销武器装备，这些都是格外引人关注。俄罗斯和伊朗的官方最近互动频繁，伊朗外长扎里夫两个是星期之前刚刚访问了莫斯科，由下议院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鲁茨基所率领的一个俄罗斯代表团亦都在去年的8月访问德克兰。俄罗斯同样继续帮助以及是建设施工伊朗的布什尔核电站的多台的机组。美国拜登政府执政之后如何处理伊朗核问题，未来美国和伊朗关系的走向，同样亦都成为了今日国际政治当中的一个焦点议题。与此同时，俄罗斯、中国和一些的西方国家的军事对抗亦都在度持续。俄罗斯和中国的战略轰炸机两个多月前在东中国海等地再次举行战略巡航，各种的规模的中国军机晓台飞行活动仍然持续。美国尼米兹航空战斗群已经是被调往印太地区，因此形成了美国三支航母战斗群齐聚印太的局面。在南中国海，美国尼米兹以及是罗斯福两艘的航空母舰的战斗群亦都举行了联合演练活动。此外，英法等国家亦都将会派遣战舰前往印太地区。在北极地区，作为俄罗斯最主要的空中战略核打击力量的图160战略轰炸机刚刚完成了北极的巡航。俄罗斯国防部在2月9号表示，两架图160战略轰炸机对巴伦支海、格兰宁以及是挪威是的海域进行了12个小时的巡航活动。而就在大约一个星期前，美国向挪威派遣了大约由200多名的地勤保障人员以及4架 B1B 战略轰炸机所组成的机队临时进驻挪威。在未来的几个星期里面，美国战略轰炸机的机队将会同挪威空军举行一系列的联合演练活动。一些俄罗斯军备问题分析人士就说， B1B 的巨大航程以及威慑战力可以覆盖北极，甚至包括绝大多数俄罗斯本土的中心地带。乌克兰危机之后，欧洲地区感到来自俄罗斯的威胁在不断加大。乌克兰指责俄罗斯现时已经是将吞并的克里米亚半岛变成了军火库，并且在这个疗养度假地上面大规模地驻军。俄罗斯还大大地加强了被北约国家环绕住的西部飞地加里宁格勒地区的军事力量。在俄罗斯和波罗的海国家的边境、俄罗斯和乌克兰边境、白俄罗斯和立陶宛等国家的边境地区，俄罗斯以及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为一方，北约成员国还有乌克兰为另一方。近年来， 各種針對對方的軍演活動是持續。在這個背景底下，俄羅斯和中國亦是伊朗舉行第二次聯合海上演習，被認為是再次向對手國家是發出信號。一些俄羅斯政治學者亦是軍備問題分析人士就說，類似的演習活動當中的軍事含量雖然存在，但是最主要的更加是突出政治意義以及宣傳成分。隨著普京當局涉嫌毒殺反對派納瓦爾尼，並且將納瓦爾尼投入監獄，以及更加嚴厲鎮壓國內反對派，再加上黑客攻擊等眾多事件越來越被關注，俄羅斯可能面臨著歐盟以及美國的新一輪制裁浪潮，和中國更加密切的聯手，尤其是在軍事領域，因此亦都就成為普京當局的一種回應方式。俄羅斯政治學者薩林表示，在俄羅斯轉向中國的背景底下，類似海上的軍演、高層領導人的互動等等，這些都會被拿來是大舉炒作。薩林表示，他是相信類似的這些事件在今年都會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徵性意義，官媒等都不會錯過機會，都會對此而大量亦是廣泛報導。但是亦都有一些的俄羅斯伊朗問題學者認為，德克蘭或者是最需要這樣的軍演，因為伊朗可能從三國聯合軍演當中獲取到更多的好處。他們警告說，由於伊朗政權多年前就被認為是邪惡族心的成員，而且還是涉嫌支持恐怖主義，屬於什葉派的伊朗長期在穆斯林世界中是被孤立，俄羅斯和伊朗過於走近，關係太過火熱，都會使到俄羅斯外交也是國際形象面臨著更多的風險。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嚟的報導。
俄羅斯反對派決定調整抗議示威策略，而普京當局就動用人面識別技術逮捕示威人士。當局對反對派領袖納瓦爾尼和其他活動人士的迫害更加變本加厲。下面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的報導。
納瓦爾尼總部負責人沃爾科夫2月9日宣布，下一次的抗議活動將會在2月14日晚上8點在全國各地舉行。沃爾科夫說，這次示威的方式將不會是走上市中心的街頭遭遇防暴警察，取而代之的是民眾將點亮手機中的電筒，在自己居民小區的院裏面企到十多分鐘。目前流亡國外的沃爾科夫說，改變示威方式的這個新主意是來自於反對派領袖納瓦爾尼在法庭上所傳遞出的暗號。納瓦爾尼幾日前在莫斯科法院庭審時曾經用手做出心形的標誌。沃爾科夫說，如果假設有100人同情和支持示威活動，但卻有99個人不敢上街，因為大眾害怕被捕、被罰款、被解僱和其他各種的迫害，但抗議運動的潛力比目前表面上能夠顯示出來的要多出100倍。反對派現在的主要任務就是要克服大眾的恐懼，吸引更多力量加入示威隊伍。沃爾科夫認為，只要大家消除恐懼，普京就會銷聲匿跡。沃爾科夫較早前曾經宣布，在春夏季之前，街頭抗議示威活動會暫停一段時間，因為每個禮拜都動員民眾上街示威，參與人數不單止會減少，而且隨著更多人被捕，納瓦爾尼在各地分佈的活動亦都將會因此陷入癱瘓，這個將反而影響到反對派準備在9月份的議會大選。很多政治分析人士都解釋說，反對派改變策略和連續三次大規模抗議活動之後示威人數不見增加有關。另外，納瓦爾尼在全國各地的地區辦公室的活動人士，如果繼續大量被捕，當局就會立刻將他們列入黑名單，從而阻止他們登記參加9月份的選舉活動。秋季的議會大選被認為是今年俄羅斯政治生活當中的一件大事，因為它將會影響到2024年普京本屆總統任期結束之後的政治佈局。隨著普京年齡逐漸增長，有關普京身體健康變壞的各種謠言亦都變得多， 包括反普京力量在内的俄罗斯政坛各路人马目前都在为这次大选加紧准备。在当局的打压之下，纳瓦伊尼和支持者多年来一直都没办法组建和正式登记政党，但是政治学者认为，经过多年苦心经营，如同很多大型政党一样，纳瓦伊尼仍然能够成功地在全国各地设立了自己的办公室和分部网络，这样成为反对派力量的重要资源。正是在去年八月份，纳瓦伊尼前往西伯利亚的几个分部访问，为今年秋季的议会大选做准备时，他先至被人找到机会下手投毒，差啲丧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